前几天，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央行行长潘功胜透露了一个消息，央行正研究实施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这引发了财经圈广泛的关注。很多人发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欠债可免，欠银行的钱不还也没事了？但根据官媒后续的报道，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这次征信修复的机会。潘功胜指出，政策主要是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发生逾期，但后来已还清欠款的人。具体来说，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才有修复资格。逾期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违约金额在规定标准以下，欠款已全部还清。同时还强调，信用修复不等于违约记录一笔勾销，而是将符合条件的记录在征信报告中隐藏起来。这项政策预计明年初开始实施，很多曾经受不可抗力暂时失守信用的朋友有望上岸了。这似乎是一项好政策，但为什么依旧有很多人不买账？仔细想想，有几个现实问题。首先，他帮的是已经上岸的人。按照现行规定，逾期记录在还清后满5年，本来就会自动删除。疫情封控，从2020年开始，不少还清欠款的人，逾期记录长的已经快5年了，短的也有2-3年。这个政策无非是让污点提前几年消失而已。所以这个救济政策救不了那些还在溺水的人，救的是那些已经上岸但身体湿透的人。对于至今仍无力偿还债务的群体，这个政策起不到任何作用。而目前国内约有7亿人有信贷记录，其中接近3亿人存在不良征信，占比高达 42.8%。这个占比还是很吓人呢，差不多每2个借钱的人里就有1个有信用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都不太明显。这么多人逾期，基本生产生活都不能保障，如何能够加大消费呢？所以随后也还出现了一种尖锐的批评，这个政策没法帮我们解决现实困难，它只是想让更多有贷款能力的人尽早恢复贷款资格，好让银行有更多业务可做。很多人一提到征信报告就一肚子火，觉得这就是银行用来拿捏人的工具。想贷款先查征信，银行打开报告一看，一句不合格就能把人拒之门外。就算勉强获批，如果征信有瑕疵，利率立马就得上浮10%到30%。所以也难怪有人会说，征信就是给银行用来挑毛病的，给你的利息加价的。但实际上，这套征信系统其实就是在逼着银行区别对待，防止它无脑放贷。大众印象里，银行是靠低息吸储、高息放贷、吃息差挣钱的。实际确实如此，但现实要比这复杂的多，银行玩的是现金流游戏。例如你办一笔30年的房贷，难道银行要慢慢熬30年才把这钱赚到手吗？显然不会的。假如你从银行贷出300万，他会马上把你的贷款合同作价250万，连同其他人的欠条一起打包成一个理财产品，转手卖给其他金融机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ABS 制度。通过它，你这边月供刚还了没几期，银行那头早已通过打包转卖把本金和利润收回囊中了，根本不用等你30年。这套玩法看似花哨，但实际是监管允许的。而征信系统就是为了管住银行的手脚，让银行不至于肆无忌惮的放贷，出现次贷危机。回想网贷最疯的那几年，恰恰是征信约束对放贷机构严重缺位的时期。当时不少消费金融公司用低成本资金，比如4%的同业借款，转头就以24%甚至更高的利息往外放，有的还玩砍头息。很多公司放款用毫秒技术，不等对面反悔，钱就到账了。他们将资金无差别的输送给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包括无业游民或是在校大学生。为什么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不怕这些人不还钱吗？其实小额贷款公司同样会把这些债务合同层层转卖，区别是银行的转卖有监管，接手的都是可查询的正规机构。但这种小额贷款公司可就不讲武德了，一张3000块的欠条可以多次转卖，几次转手后最终可能以300块的价格卖给催收公司。而对于最终接盘的公司来说，10笔里只要成功催收1笔，他就回本了，2笔就是血赚。所以即使有很多人不还钱，他们也稳赚不赔。正是这种暴利模式催生了络绎不绝、手段激烈的暴力催收，也酿成了诸多社会悲剧。所以 征信报告远不只是悬在借款人头上的剑，它更是在逼着银行用一套统一的标准，捆住他们为了利润不惜盲目放贷，制造系统风险的手脚。回头看，消费金融最疯的那几年，正好是疫情前后。天灾没威胁到很多人的生命，却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不少人铤而走险，借了有毒的钱渡过难关，那时候逾期的多数是小店主，要还房贷的打工族。他们是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困难更多是诚实的不幸，而不是诚心赖账。征信系统本来是为了建立一套统一的信用语言，让金融机构理性评估风险，而不是被短期暴利带偏。但在特殊时期，它却成了锁住很多人的脚镣。银行批贷款主要看两点，一是还款能力，现在能赚多少钱；二是还款意愿，也即过去有没有按时还。就算你现在收入不错，但只要征信上有连三累六的逾期记录，就会被打入银行黑名单。你只能去找地方小银行或者民营银行，他们为了做生意愿意承担更高风险。但金融业的规矩是风险高价格就得高，所以你只能接受更贵的钱。这样一来，政策给的各种低息优惠你都享受不到。一个过去的信用污点会让你在未来很多年里一直承担更高的借钱成本。也正是因为这个，现在推行这个征信修复机制，它不是纵容失信，而是给那些因临时困境而跌倒的诚实者一个宝贵的重启键，通过必要的程序和审查帮助他们修复信用，重回经济正轨。征信修复机制为已经上岸的人清除了历史障碍，但那些还在债务里挣扎爬不上岸的人怎么办？正是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公众的期待引向了更深度的解决方案——个人破产法。它和征信修复是一套组合拳，一个帮好起来的人修复过去，一个帮病太重的人终结噩梦。有很多人觉得国外个人破产法太好了，法院一落锤，欠债就一笔勾销。其实，这有个普遍的误会。就说美国吧，个人破产法压根不是免单，更像强制还款计划。它虽然能最终帮你减免部分债务，但前提是必须拿出诚意，在未来三五年里用稳定收入尽力偿还债务。法院只保留你的基本生活保障，比如自住房、代步车，大额消费全部要受限。而且申请门槛不低，得拿出切实可行的还款方案，还得让债主点头同意，不是单方面说破产就能破的。就算申请成功了，代价也不小，破产记录会跟着七年，这期间贷款买房买车基本没戏，连信用卡都可能被换成担保卡，得先往里面存钱才能刷。想想看，在人均存款才3000多美元的美国，这样的日子得多难受。所以这根本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一套严格的债务重组机制。其实这套思路在国内的司法实践中也有体现，只是中国的破产法一直被称为半步法。2007年起，企业破产法出台，可普通人的债务纠纷还得走民事官司，靠法院强制执行。虽然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逻辑上也是债务重组，但因为缺少一部全国统一的个人破产法，各地都是一个案子一个办法。深圳、浙江等地虽然在试点个人债务清理，但整体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推行一部个人破产法这么难？第一，技术上确实有难关，现在还很难把一个人的家底彻底查清楚，或者说调查成本太高。他到底有多少张银行卡，外面有没有投资，亲戚名下有没有代持的资产，这些信息散落在不同部门，没完全打通。这就导致一个核心问题，怎么区分谁是真还不起的老实人，谁是装可怜的老赖。深圳试点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从2021年到现在，法院收到1000多起申请，最后真正免除债务的不到 10%。就是因为查不清财产，有些人想钻空子，一边申请破产，一边拖延还债，甚至转移财产。另外，全国范围的财产查询系统也尚未打通，现实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人在 A 省欠下债务，但他的财产都在 B 省， A 省的法院很难去执行。第二关更棘手，那就是道德风险。立法者本意是想救那些因为创业失败、生病等客观原因实在还不上的诚实而不幸的人，但万一法律被老赖利用，变成合法逃债工具怎么办？这又绕回了第一个问题，如果连一个人有多少财产都搞不清楚，谁敢轻易打开债务豁免这个口子？不过这几年 中国在财产联网上下了狠功夫。房产全国联网，名下有几套房一查就知道。金融资产这张网也越织越密。央行盯着大额资金流动，中国结算掌握所有股票账户，银保信汇集了银行、理财和保险信息。有了这些技术做后盾，一个重要信号终于出现了。今年9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公布，这部已经实施了18年的法律，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因企业破产被牵连的个人债务问题。这意味着立法思路从只救企业转向了就企业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呼吁个人破产法出台，不是为了给老赖行方便，恰恰是为了更精准地识别和惩罚老赖。它的核心是在冰冷的债务数字之外，保护诚实而不幸的人，让努力生活的人在历经难关后还能看到重新开始的希望。